是下来，后来天黑了，一黑了 ，S 黑了，剩下三个就变成 Only R。那现在许多教会也是起先 Only Jesus， 后来 Only R。那我们这里跟随主，那个下面那一条，腿跟随主，腿不跟随，也头跟随，腿不跟随。那么腿不跟随就变成 Only R。我们现在来读一段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六节。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主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第十二节我们一同读。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活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活发现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那是像火里经过的一样。在这里保罗说呢，有这个已经有的根基是基督，但是在其上建造的工程，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活芥。我们先用几分钟的时间灵修，以后再这个把今天的讲座讲出来。我想世界最大的工程并不是土木工程，那是人格工程。人格工程是一切工程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工程。这个工程看不见了，太伟大了，这个工程太困难了，这个工程呢，把它建造起来所需要付的代价不是人间付的，是神间用耶稣的宝血付了这个代价。有一句话他说呢，神造工人比造天地还难，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一句话讲出来，他的能力就出来，他的言语到哪里，他的全能就到哪里。神的言语同全能之间没有距离，因为神的言语表达了他的意志，神的全能成全了他的意志。但是当神建造世界是这么简单，建造人格的时候不是如此。神用了几样的工作，先用耶稣的宝血，以后再用圣灵借着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以后再借着他自己所启示的道，最后再借着各样的磨练，才把一个人人格建造起来。所以最伟大的工程是人格的工程。保罗说呢，有人用金银宝石做这个工程，有人用草木活芥做这个工程。我小的时候呢，离开中国以前，那是1949年7月份，6月底。那么呢，4月份的时候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在安炮台要这个抵挡共军的侵入。那么呢，我离开中国有2个多月，我们那个地方就沦陷了。这个离开中国以前，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听了一个很短的故事，但是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我10岁，我昨天说这个12岁以前记忆最清晰，所以从前听的故事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他说讲有一个人，有一个财主请了2个工程师替他建造了许许多多的房屋，因为这个人很有钱，建了很多的房子。到年老的时候呢，他就在最后一次离开世界以前把那2个工程师叫来，他说我请你们替我每一个，你们一个人替我建一座3层楼有10多个房间的大棚。好，建多少钱，需要多少工资，多少钱，多少的材料，你告诉我，我都要付。他也没有说这是最后一次的请他建造，那他们就去建造。那么呢后来呢听说这是最后一次，所以呢2个人呢都心里有了一个反应。有一个工程师是很诚实的，他说呢，这个人呢，他一生一世叫我建造房子太多了，今天呢，既然听说是最后一次他建造房子，年纪很老了，我应当用最好的材料建给他满意，诚诚实实的替他做。另外一个就说呢，最后一次的，那么呢，现在不挂船，什么时候挂？现在不偷工减料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呢，这两个工程师，一个是尽他所能的，一生赚这个财主很多钱，现在呢，给他年老还离开世界以前，给他看一间很好的房子建给他，给他后裔住。那那一个人呢，不，他尽量偷工减料，尽量欺骗，尽量用最不好的材料来建到房子。过了不久，建好了，不好材料的要更多钱，好材料的要更少钱。建完了以后，交回给这个财主。这个财主怎么样讲呢？他说：“我告诉你，这座房子我叫你们建，目的是送给你们。我离开世界以前呢，我想我有这么多钱，你们替我做了很多工作，只叫你们做一件你们自己造的来送给你们。”那么这个故事就这样完了。那个老师就说：“所以我们要诚实，因为不诚实是亏待自己。”我们那一个时候十岁到现在20多年，那一个印象一直传到今天。我们今天呢，在世界上为主而活，其实呢是为自己以后受审判而活也是可以的。如果一个人是完全自私的，他也应当尽量做诚实，做一个有经得起考验人格这种可以试验的生活的人，因为呢我们的工程必然显露。那么神呢，对我们的建造工程，就是人的工程的事情上有份，所以呢，神把儿女赐给我们。那这个儿女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到底怎么样建造他们？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他们？随便敷衍呢，或者实实在在呢？有大根基，有真材实料，把他们建在耶稣基督的这个道和他的国度里面。这是我们今天灵修所思想的短短的经节。现在我们要谈到人格的组成。许多的心理学派，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发挥，他们所这个考察的归纳的，他们都不一样。那我感觉到一个人格被组成有四个重要的组成因素。这四个因素呢，这不是比较重要的，我把它提出来。第一，当然不能这个否定的就是遗传。每一个人都从父母亲承受了生命上的那一些本质，这些生命的本质，无论是好是坏，是硬是软，是外向是内向，都与先祖不能脱离关系，这是遗传的本质，这是第一个组成的constructing factor。 第二呢，人格的组成因素，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我把它提出来，就是一种气质的趋向，不但有 nature of heritage， 还有这个呢 tendency of temperament， 性格的趋向。这个趋向到底什么地方来的，到底决定于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清楚观察有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影响一个人格是相当大，因为方向决定这一个人整个人的价值。第三方面的组成的因素，我们不能否认，因为许多人都认为都知道，就是环境的影响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环境的影响，这是组成人格的第三个因素。第四个因素，一个人格被组成与他自己立志所养成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习性的稳固，习惯所给他带来的坚固的这作用。那么这四样呢，这人格组成的因素，我们今天要一样样的提出来，恐怕今天提不完，我们明天要继续下去。第一样就是遗传的本质，这个以及圣经的教训并没有违背。奥古斯丁大神学家他提出了原罪论，那人的罪遗传下来的，人的灵魂遗传下来，人的身体遗传下来，人的罪也遗传下来，就是圣经的教训，罪因一人这个进入了世界，二人一立母胎就偏离耶和华，行自己的道路。我们是生在罪孽之中，妇人所生的岂有洁净的人呢？岂不都是污秽的。好，关于遗传的本质，我感觉到人呢至少受了三方面的遗传。第一方面的遗传就是 physical nature， 就是体质的遗传。第二方面的遗传就是思想的性质的遗传，思质的遗传。第三方面的遗传是气质的遗传。
那我们今天稍微撇开这个灵性的罪恶的这个信仰的不谈啊，是不是有 spiritual 这个 heritage？ 这个我们现在不谈，我们只谈体格、师德同这个气质的问题。那 physical nature， 我们在提到人的身体和他的父母有什么关系呢？不但有体格的大小上的关系，还有这个体质的康健上的关系，还有年龄上的关系，这还有三方面的关系。高的父母亲生高的孩子，那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两个的矮的不得了，盼望生一个高的，那是信心很大，对不对呢？那么胖的生胖的，瘦的生瘦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体质啊。我有一天看见一个婆婆，就对她的媳妇呢讲一句话。为什么我的身高还是很黑呢？我盼望是白的。那婆婆怎么样讲？哼，两个黑的这样还要生一个白孩子。那个婆婆她就是个笑她的媳妇，你们两个都很黑，怎么会生一个白的出来？那生出来才奇怪呢，对不对？所以呢，不但肤色，不但大小健康，这个都有关系，骨头骨骼连血液都有关系，这是体质方面的遗传。这医学家，这里很多医学家，你们可以证明这个血，什么血配什么血，生的孩子不可能是哪一种血，可能是哪一种血，这个查得出来，这是体质。那么关于年龄怎么办？有一个这样的理论说，你要知道你几岁，你不必看看命先生。我想看命先生应当找基督徒，因为他的命被我们看才对。我们这样看，你信耶稣这就不是信耶稣价第一，这个命一定看对。所以看命先生应当看我们，不是我们去找。那么呢，这个呢，人的年龄呢，有一个理论说，是六个人的年龄总和除六就是平均，就是你、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啊，还有你父亲的父亲、父亲的母亲、你母亲的父亲、母亲的父亲，这六个人加起来除六就是你的人口。当然这不是绝对，但这个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这是第一方面，体质，连面貌连什么都是。关于遗传有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不是遗传的，是传说的。说这个 Bernard Shaw 肖本纳有一天接到一封信，有个非常漂亮的电影明星向他求婚，他说很想嫁给你。这当然每一个人的这个对 aesthetical beauty 的看法是非常 subjectivity 的，是非常主观性的。那这个人说呢，我很想嫁给你，为什么呢？我盼望呢，同你结婚以后生一个孩子呢，美丽像我，聪明像你。肖伯纳呢，老的这个练得很难看，像狮猴子一样。忽然间，一个这个电影明星，很漂亮电影明星向他求婚，实在有点受宠若惊了。但是呢，他最后呢拒绝这一个求婚。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的答案不过是一个代办公事。他说：“我拒绝你的求婚，恐怕生出了孩子呢，丑陋像我，傻瓜像你。”所以呢，他不要同他结婚。那这个是遗传，关于遗传的一个传说。那很可能的，有的人呢就是呢偏偏遗传到不好看的部分，有的人就遗传到就怪脾气的那部分。那么这个是第一方面，是体质方面的遗传。如果呢你看见一个人很矮，哦，父母都很高，你找不到答案的话，你去找他的六个人里面或者先祖，有时候有个代遗传。是美国曾经有一次一个白人同一个白人结婚，后来生一个孩子黑的，哇，这个吓死了。所以这个丈夫呢就咬紧牙根，一定了认定这个妻子不忠实。后来最后呢，医学查出来，在几代以前曾经有一个黑人是那个女性的先祖，这不是不可能。各代遗传可能有，这是一个。治疗方面就是资质 mental nature， 一个人的智慧能不能传下去，一个人思考力从他的 IQ 高低能不能传下去，能够。我们从呢这个近代音乐历史呢找到一个很清楚不能推翻的例子，那就是 Johann Sebastian Bach 的家庭。这一个家庭呢是世世代代出音乐家的家庭。在欧洲呢，如果一个人说 You are a Bach， 你是一个 Bach 就够了，不必说你是音乐家，因为 Bach 的家庭你都是音乐家。Bach 有18个孩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二十个都活，或者是八个存在，我不大记得。那么这八哈的孩子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大音乐队， 那个时候最大的音乐队也不过十多人，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 Haydn 的 Symphony Orchestra 的组成，在那个 Mannheim 以后的事情。那巴哈的家庭这些孩子都能够演奏，巴哈的家族在七代里面产生了49个大 composer， 49个，虽然呢没有一个胜过老巴哈，还是 Johann Sebastian Bach 还更厉害，所以呢他也不必妒忌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但是巴哈的音乐很聪明，但是他呢这个有许多事情很糊涂，你不要看一些的很聪明去崇拜他，有一些的很聪明在别的事情笨得不得了，有一些事情他就是很多什么都你问我太太吧，你问我太太吧。后来他太太死了，那么有一天人家问他要怎么办，他说我不知道，我很痛苦，你去问我太太吧。他太太死了，他还是人家问他太太。那巴哈的这个他的这个音乐的 talent， 他的恩赐音乐的才干是不是传下去，这是第二方面的遗传，就是师德方面的遗传。我们感觉有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有很聪明的孩子，大概阿里斯多德也发现了这个可能性，所以他赞成了把最好的人和最好的这最有智慧的人结合，产生更好的后代。那么这个产生更好的更有没有可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遗传秀或者在这个优生秀里面也是有可能的，强点被加强，如果懂得怎么样这个这样，这是第二方面师德方面的遗传。第三方面是气质方面的遗传，有的人脾气硬，有的脾气软，有的什么他都高兴得不得了，有的呢什么事情都好像知道，本来不知道。有一些人老鼠过去他就跳起来，还有一些人呢原子弹炸下来他避一避什么事，他就是那种人。所以每一个人可能就是不一样，所以气质也会遗传下来。我想如果硬的人加上软的人啊，很硬的很软，我不应该用这个词哈，你认对吧？硬的很软的结婚可能生出一些孩子不大硬不大软，半硬半软，就硬硬的，也可能生出一些孩子几个软几个硬啊，最好是男的硬女的软，不要生出女的硬男的软，那就不大。那么可能生一个孩子四分之一软四分之三硬，不一定。那么这个遗传的这个气质的遗传是可能的，所以呢神的安排很奇妙，脾气硬的人总喜欢找脾气软的人结婚，这个很奇怪。外向的人找内向的人结婚，超生的找好性的，他想我和你一样动作什么。如果硬的人天天要很硬的结婚，我告诉你硬的很硬的结婚会生出一块钱。那么有的人很软，就很软的情况下，软的土软结婚生一块豆腐出来。所以神的安排是很奇妙，这是关于气质方面的遗传。那你今天的脾气怎么样，你应当呢注意你父母的脾气怎么样，怎么样影响。但是基督徒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按照圣经所说脱去祖宗所传留下来的虚妄。所以呢每一个人要脱离他整住中间文化的错误，也要脱离他遗传下来家庭的毛病，还好好跟随主，跟随主包括改正自己从祖宗传留下来的这个。我们不能够有自由选择在什么家庭出生，我姓唐不是我所选的。如果人问我唐是什么唐，我可以几种解答，唐朝的唐也可以解答，唐人街的唐也可以回答，荒唐的唐。我姓唐不是我选择，周牧师姓周也不是他选择。我们呢选太太可以选面孔，选孩子不能选面孔，对不对？我们呢选一个面孔我能爱的就同他结婚，但是神说你选了好了以后呢就不能选了，你的孩子生下来你就要爱，不管他怎么练功，对不对？我们被生在一个不能自觉不能决定不是自由所能决定的环境里，这遗传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应当研究一个孩子的性格和遗传有什么关系，否则在教导的事情上恐怕要跑许多冤枉路。现在与此有关的，我问你们，就是把一个孩子送给别人去养好不好啊？不大。那么如果你没有孩子人家送给你好不好，你说这个好。从这里就证明你遗传下来有罪性，就是自知之明。为什么孩子送给人家去养不大好呢，就是这个，因为只有亲生父母才真正知道他孩子性格隐藏的原因。当你看见你孩子脾气也是那样的时候，你很气，你一看呢看见自己的影子， 说你一气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说你一气的时候，了解一种原谅，那种不道不道而宣，
哎，怎么样？怎么
宣啊？心道不宣，对不起，我印你来的，真的不道啊！心道不宣，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了，就那个呢，生命的影子就涂在那里。所以呢，那一个教道呢，就有一种呢，这个看不出来，这个看不见的，隐藏的内在的眼睛的了解，从 understanding。所以呢，我盼望孩子都要随便送给他。我不是说不可以送给人，如果你弟弟、你哥哥没有孩子，送给他也可以的。不过你要看看他们真的爱不他，如果不爱拿回来。第一方面是遗传的本质啊。现在神把我们的儿女赐给我们来教，那我们呢？先有一个了解，就遗传的本质，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你要用这一个本能，要用这个神给你的本钱，好好去教导你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性格的去向，不一定呢。硬的人喜欢从硬的人在一起。我刚才稍微提过，在婚姻的事情上，就是在这个 communication 交流，就是在平常社交生活和交朋友的事上，我们的选择也常常偶然的。或者这个不背负的 subconsciously 下意识的选择与我们不同的人，有的人脾气是外向，有的内向，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的。要讲什么事情，先用半个钟头弯来弯去，最后才讲一句，就是那一句。所以对这种人，你可以大大不必听他的言论，但是最后一句不可不听。有一些人单刀直入，要讲什么就讲出来，弄到你没有链子，那你链子给他爆破了，后来再讲有道理。我讲那种人是孔子叫你喊他做朋友，因为有质有量有周文，这样的还比较好。有的人脾气直，有的弯，有的硬，有的软，有的外向，有的内向，有的静，有的动。那么个人不一样，一个动的人，如果喊动的人常常在一起，这个去向会把他带到什么理由什么地方去？一个人如果脾气是静的，常常从静的人在一起，会把他说成一个怎么样的人格？这一个因素啊。这一个因素是我们平常不大注意的因素，但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靠近什么地方，你那个方向是什么，你要注意。所以对你的儿童，你的孩子，他到底性格的那个气质什么方向，你要去注意他。为什么同样两岁的孩子，有的呢很爱管机器，有的什么都不管，只想吃。那个方向到底谁定的，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你，我实在不知道，我没有答案。但是这个气质的趋向，性格的趋向实在是存在，而这个是确定人格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我们平常没有注意的。如果能够改变他一些方向，能够做得到的话，那尽你所能的去做。为孩子定方向比给孩子一大堆这个财产还更要紧。这个是第二个。那关于气质呢，从古希腊到法国的拉巴克，一直到现代，都有一些理论提到有四种不同的气质。第一种气质是单归，就是呢中文或者翻译叫我想连个人步道你都要注意这些，否则你想到呢不能达到预期的果效。因为个人步道你要先了解那个人是什么。保罗注意到这一点，对罗马人，对法外人，对这犹太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但是在外邦人中，我是外邦人，他要去了解他们。当然他所提的不是 temperamental， 不是这个气质方面，但是他懂得怎么样去借助别人所能领会的这种姿色去传扬神的道，所以热心加上这个。第二呢是这个 melancholic， 第三是 choleric， 第四是 phlegmatic。那三鬼中文给他翻译，有的给他翻译叫做多些字，不是说他的些太多，是他的性格好像热血奔腾一样。 melancholy 中文给他翻译叫做忧郁字， choleric 给他翻译叫做胆色字，胆经字。那么叫 phlegmatic 给他翻译叫做黏腻字。这四种性格啊， 每一种气质有它的特点。我们现在稍微用一点时间来分析。三位都觉得这一种性格的人是呢比较外向，比较活泼，比较善变的。今天快乐，过五分钟马上哭，哭五分钟马上笑。今天同你做朋友，明天同你不来往了。发咒起誓不信耶稣，过两个礼拜信了。他很善变，那么你得罪他，他气死了，气了一下子不见了，他就原谅你。那么他是善变的啊，我们看这种小孩子，我们就这样骂他，就一句话，许多小孩子就有这种性格，但这种性格能进天堂的，这个是珍贵的，这个都学者。这种人无论你讲什么，他马上有盼望，后来最容易失望，一下盼望一下失望啊！他气得不得了，你说什么对不起，你对不起好了就算了，他是马上就原谅你了啊！这种人心里有什么话，就是性格比较狗一点啊。耶稣的门徒有这样，我等下提到，我要提到关于我们灵性上交通的问题，我要提到这个，我怕忘记首先的。第二种 melancholic。这种的忧郁症，他的思想很轻，但是呢，常常的很悲观，常常想的太精细，忧虑就太多，而且常常看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其实样样都如人。他常常的自省，常常看自己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敏感，这是他的特征，敏感、自省、多挂、多忧虑、多计划、多思想。思想欣慰，但是不大敢冲。我可能讲到一半，你发现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这种人。我不知道你听到哪里是变成你，我不知道。但是你注意，这几种性格，亚当的后裔也好，就参来参去，或者参的是大类在这里。这一种人呢，他很敏感，人家他说你看，他的心看我，原来那个人牙齿痛，因为他很敏感，所以他很痛。别人这样。啊，他感觉到这个一定什么不对，点了那个人头昏。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叫台下一个人这样，我想哇，这个一定修问很大，他一定看不起，所以呢我就谨慎的讲啊，我以为他不能谢谢谢谢你，那么关于看见你有粉丁马上哪来的是哪一种的叫我再讲。我这一次在美国两个多月很紧张，这几天呢很轻松。啊，你们也轻松哈，我们轻松一点，轻松也是树林。啊、有的人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还以为自己最树林。啊，我继续讲，我讲到哪里？啊，你眼睛这样看，我听到。后来我问人家，原来他本来头歪的。所以我们不要太敏感，如果太敏感我们自己很痛苦，我们这些人太敏感就是表示我们很怕在交通中间很别人的社交中发生什么问题。